各位早上好，我们今早要继续来看《使徒行传》这本书。那我们呢，在这几个月里头呢，我们都在看这一本书。那从里头我们要看到神在早期教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看这一件事情。那我把这十二章呢，把它称为是给我们更加的认识神。那在哪一方面认识他呢？我们要认识他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相信天和地是上帝所创造的。那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都会背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这一节经文呢，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另一个本性，他的属性就是他是全知的神，就是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不但他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知道里头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他为每心上的每一颗心取名啊。那他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认识我们，所以他是一位全知的神。那这两个属性就引我们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神掌管万有，神创造，他也维持了他所造的，他确保宇宙的系统有次序，他以他的大能握住地球，那保持呢地球不离他的轨道。这个我们都认识，在书本在这个电视机上我们也看到哈，神在看顾他所创造的。那要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掌管万物的主宰。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所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根发。今天掉了多少根呢？我相信你自己也不知道，对吗？那我们怎样去算？那既然神知道我们有多少根头发，他也知道我们掉了多少根。所以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包括我们人的生命的主宰。好，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使徒行传第二章呢的二十五节，我要把它分成这几段。好，我们就看把它分成这几段。那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分段呢？首先今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前面的两个分段。那晚上呢，我会用同样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这一位圣经在十二章所记载的叙利王。那很简单的把这一章的经文分成四段。首先我们看到第二节提到这约翰的弟兄，就是雅各，他的寻道。那从第三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彼得的囚禁，还有他怎样的释放。那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我们看到叙利的死亡。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广传，或者传开这个散播，福音的广传。所以我们看到这简单的四段。首先我们来看这雅各的寻道。那刚才有提到，今朝呢我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第一还有第二个分段。那雅各的这寻道，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 中的几个人就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这位叙利王苦害教会，到底他是哪一位叙利王？其实这个叙利的王朝呢，里头有好多的叙利王，但圣经呢基本上有提到四位。那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一位叙利王，他这向博士们询问这个新生的王在哪里。其实他的用意呢，是要找出这位新生的王呢，把他杀了，那是叙利的王，叙利王。那来到使徒行传十二章，也叫叙利王，到底是哪一位呢？所以今早要来与大家看一看，圣经里头呢提到的有四位，第一就是大叙利王，他的事情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刚才有提到他想杀害耶稣，就招了从东方来的博士，假意说要去拜他。那这一位在历史里头呢，就是这一位我们称为大叙利王 Herod the Great。 那来到马太福音第十章呢，再提到有一位叙利王，对吗？那这位呢就杀害了施洗约翰。这位叙利王呢在历史里头叫做叙利安提帕斯，英文名字 Herod Antipas。 那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里头的记载呢，就是他反对这位叙利王娶他弟兄的妻子，名叫希罗底，他极力的反对。那这一位叙利王呢，就在他的生日那一天呢，将这施洗约翰杀害了，所以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位叙利亚基帕义士，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逼迫教会杀害了雅各。然后呢，在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他不把荣耀归给神，他是在主后三十八年到四十四年这段期间呢，当犹大的王，所以他的统治的时间呢很短，只有七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提到第四个，这叙利王，这是叙利亚基帕二世，投影的是二世吗？因为这里没有荧光幕，所以看不到哈。他的 monitor 看不到，所以是二世。那他的事情呢，是记载在这《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这里保罗被下到监里，在罗马的地方，在被扣押的时候呢，他就向这一位王申诉。他申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把他捉了，然后下在监牢里呢，但是没有罪状。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向这一位王上诉。所以这是叙利亚基帕第二世，他当王的时候呢，是在主后四十八年到九十三年的时间，这也是刚好教会受到最大逼迫，所谓最高潮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在这时候，这保罗寻到了，过后他们也捉拿的约翰，逼迫他，但神特别的保守约翰，都在这一段的期间。好，这里略略的给大家看到这四个不同的叙利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 有一个印象，到底呢我们讲到叙利王，叙利王到底是哪一位？让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叙利王朝呢，它有好几个，不只是四个，但在我们的圣经里呢却提到了这四位，让我们可以大概的明白是哪一个叙利王杀害了雅各。好，在这一个分段呢，雅各的寻道，我们要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十二章的记载，这个逼迫是在什么时候？这是月，这个主后44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好多的外邦人信了主，加入了教会。若我们还记得，从这个第三章开始，就是五旬节之后呢，我们看到信徒啊日夜的增加啊，那增加的数目呢很大。我们有看到有3000个，有5000个，所以天天在增加。在这些人数里头呢，好多都是这所谓的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加入了这个安提亚的教会。那在这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也在侍奉主。他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把这个安提亚所收的奉献拿到耶路撒冷去。那耶路撒冷面对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们面对大饥荒，有粮食的缺乏。我们看到在安提亚，在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有这个爱心，那他们就筹了款，那托这些的传道人们把他们所收集的粮食也好，这个现金也好，带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怎样知道呢？那你要看回第十一章，请大家打开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来看最后的几节，从25节开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5节。这里说他，这个他指着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好，这一节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叫基督徒呢？原因就在这里。在什么地方开始呢？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开始，信徒称为基督徒。然后我们继续看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各老丢年间果然有了。29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30节，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我说这雅各被害就在这时候。因此十二章呢的第一节第一句话说，那时，那时指着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教会是在经历一次的大复兴。我们看到教会有爱心，他们能够顾及到别教会的需要，然后供给他们， 然后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进入了这个安提帕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时候，但同时教会也面对了逼迫。那若我们数算从第三章到这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五次的逼迫，所以在十二年的时间，我们看到教会呢面临了五次的这个大逼迫。那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当教会在经历分心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一切都好，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在工作，恶者也在工作。所以这时候呢，教会面对逼迫，接着这一位叙利安提帕一世呢，他开始了这一次的这个逼迫。那我们来看雅各被杀害了，第二节告诉我们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我们知道雅各是十二位的使徒中的一位，因此雅各就成了教会历史中第一位被杀害的使徒。其实老早耶稣已经向雅各提到他将来要受害的事情。我们请大家打开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三十八、三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找到我们将会一起的来读。第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在这时候呢，这个门徒啊，要求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然后呢，耶稣就向他们说了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看上文呢，他是特别向着约翰和雅各说的，然后他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当我们看到这个受的洗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就把它翻译为受洗，对吗？水洗啊，洗礼。其实这个原文里头，当我们讲到洗的时候呢，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受洗的仪式，这洗是讲到我们以耶稣认同。若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的话，我们就清楚知道保罗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不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他的埋葬还有他的复活。那这里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洗这一个字其实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以耶稣认同。所以刚才我说我们一定要守圣餐，原因就是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是以主认同。那我们不守圣餐呢，那恐怕我们不敢承认主，或者说我们以信靠他为耻，所以我们不领受圣餐。所以 老早耶稣就告诉雅各，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那我们知道他们要像耶稣那样的受死，那特别讲到雅各，因为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寻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的人用刀把他杀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他被杀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情景，但他为主行道死了。那我们看到圣经只有这一节的经文讲到雅各被杀，很简单的一段经文，那你没有发觉到这个跟早一些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斯提凡的这个受害好像差的很多，对吗？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七章里头呢，整章讲到这个使提凡的寻道，但来到雅各呢只有这一句话。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提到雅各被害之后呢，我们看到彼得被叙利捉了起来，那叙利把他下到监牢里。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是什么，除教节的时候，除孝节的时候。那叙利王的意思是什么呢？要等到逾越的节的时候呢才把他带出来杀了。这段时间有多长呢？七天的时间。所以叙利王呢已经定好，所以在七天后我要再杀另一个使徒，这次就是彼得。但彼得的经历却不同，我们从第十二章看到他得到释放，神怎样差天使呢把他从牢里救了出来。好，我们把这件事情搁下，等一下才来看。那我们看到雅各被杀，彼得被释放，那又看到两件好像差了很多的事情，一个寻到了死了，一个被释放了。那我们会在想，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神不知道雅各将要被杀吗？知道，我说马可福音第十章他已经提到雅各的死，神很清楚的知道雅各会怎样的死。来到彼得的释放，神也知道，神也老早已经安排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若我们以人自己的看法来想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答案。那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必定要相信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他在掌管所有的事情。常有人谈到这最近发生的事情，非信徒常常喜欢这样的说，你所信的神已经失控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太多的灾难，天灾人祸天天都有，所以神已经失控。那弟兄姐妹，你所相信的神是哪一位？这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我相信的是一位有主权的神，我相信的神是那一位仍然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没有改变，他也不会改变。我们要相信这一位神。 那来到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雅各和彼得，哪一位使徒留下了污点？都知道不是雅各，而是彼得。因为当我们提到彼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他否认了主三次，对吗？那我说你找出雅各的污点吗？好像找不出，对吗？唯有的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他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但是呢这个要求其实却不是他的，是他的母亲，他们的母亲所提出的。那你想雅各、彼得，那应该被杀的是彼得，对吗？而不是雅各，因为看起来呢这个雅各比较忠心，彼得呢他也是忠心，不过曾经呢否认了主三次。好，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对吗？但神知道，他允许雅各被杀，保守了彼得，这是神的主权。神也知道他如此行的目的。所以我们来看这第二段，第二个分段，第二个分段就是彼得他的囚禁和释放，第三到十八节。当叙利安提帕，对不起，叙利基亚基帕第一世，他看到杀了雅各，犹太人很高兴，那他就继续捉拿彼得。为什么犹太人很高兴呢？我们都知道，一向来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呢，很反对耶稣，他们老早就想杀害基督徒。因此在这时候看到雅各被害，他们很高兴。那我们看到这位王啊，这位叙利王呢，他看到犹太人高兴呢，他就故意做那些犹太人高兴的事情。时间不允许我讲到这位叙利亚基帕这一个人，不过在晚堂我会稍微多提到他的本性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是我们所称为的，他是一只两个头的蛇啊。那这个两个头的蛇我们明白，对吗？啊，他看这里好他就向这里，他看这里好就向这里啊。他侍候的是罗马帝国，对吗？但罗马王呢却给他权力掌管犹太这个地方，所以他也会讨好犹太人啊。所以他看到犹太人喜欢啊，他就再做一些犹太人所喜欢的。现在把彼得捉了起来，把彼得放在监牢里。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派了四班兵丁看守，四班，每一班有多少个兵丁？四个啊，就是一天16个人看着一个囚犯，会不会太夸张？太夸张，对不对？啊，我们认为两个啊，一般两个就够了。他是一般四个，为什么四个呢？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两个呢，是在囚犯的旁边啊。当我们读到囚犯的旁边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是在古时这个罗马的把囚犯下到监牢里的时候呢，那些所谓的重犯， 就是那些犯法很严重的，他就会有两个人在他的旁边，然后用铁链扣住囚犯的手还有兵丁的手，所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还有两个呢在门外把守，所以总共有四个，对吗？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夜发生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我们在读，就是神差派了他的使者，使者来到的时候呢，圣经还告诉我们有光照耀，有使者来有光照耀，然后拍一拍彼得的肋旁，然后就叫醒他，叫他快醒来，所以有说话，对吗？没有拍拍，没有说话，但是这里拍拍，然后说快快起来。那圣经说铁链呢就从他的手脱落了，那铁链脱落有没有声音啊？应该是有，对吗？但很奇怪，那两个兵呢？光也不能够把他们从打盹里头呢叫醒，睡觉叫不醒他们，光啊，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你开灯他就起来了，对不对？好，灯不能够使他们起来，那说话呢他们听不到，那说话听不到，那锁链掉了他们听得到，还是听不到。那一夜彼得就从牢里这样的走出来，圣经还特别提了第一层第二层，所以他不是一出来就走出去，他要经过一层两层，但没有人知道。我们讲解释神的工作，神在工作，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真的不晓得神怎样的工作，所以这样彼得就得释放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过后这个叙利王他的反应，隔天要把彼得的带出来的时候呢，找不到他，询问看守的人呢，看守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锁链松开了，解开了。那锁链是哪一边？是彼得的那一边，记得 有两个兵丁，一边扣在这里，一边扣在兵丁的手。所以你可以想，那一天早上那些兵丁睡醒之后呢，发现他们的手还扣着，但彼得的呢解脱了，他们没有一个答案。叙利王在他的怒气呢就吩咐把这些看守人全都杀了，多少人？16个人，把16个人杀了。好，过后我们看到彼得被天使带到门徒当中，对吗？那他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妇人名叫罗大。当罗大听到是彼得的声音的时候呢，哇，他很紧张，他没有把门打开，他去告诉门徒，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在祷告。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功课，在前面也告诉我们，当彼得被捉拿的时候，教会为彼得在祷告。到了这个时候，彼得被释放，约7天后，他们还在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雅各的被捉和彼得的被捉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教会为着彼得祷告。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神允许雅各寻道，因为当教会在一个很 舒适的时候呢，我们说整夜祷告需要吗？当我们提到这个装修的时候，我又告诉大家下面有一个祷告表啊，这就整天整个星期的祷告表，说我们要为着这件事情来代祷，只有一个名字，不是我的名字，是拿丹牧师，他把他的名字，除此没有人。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很舒适啊，没有逼迫，没有这个经济上的什么大考验，对吗？讲到要拿500万来装修有些人说500万太大的一笔，对吗？很大的一笔钱啊，那你有信心相信神能够供应吗？让我们来看，当使徒们从罗大的口里得知彼得在外面，他们说什么呢？你疯了，对吗？然后呢，罗大又说，是我听到是彼得的声音。但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罗大不让彼得进来自己哈，说我就是彼得。好，那这时候呢，使徒又是什么呢？可能是彼得的使者啊，那犹太人相信每一位信徒呢有一位使者。好，这位天使呢是与彼得同在的，彼得人是在监牢里，但是他的天使呢到这里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祷告，这里有谁不相信祷告？我们都相信祷告，但你相信神应允你的祷告吗？啊，这又是另一件事情，对吗？我们说神啊，我们要装修，但同时是神啊，哪里找500万啊？我们相信吗？两个不一样，我相信祷告，我相信神应允祷告，所以每次我们祷告会之后呢，就会唱什么？我心出应允祷告。Okay, 为什么是这样唱呢？是要让大家知道，是你祷告了，但你相信神应允祷告吗？他们说，神啊，求你救彼得。但现在彼得得救了哈。罗大，你疯了。罗大，那是彼得的天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难相信，对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是仍然大能的一位神，你相信吗？好，这下面的信息呢，我会留到今晚才讲啊，讲到这一位叙利王，还有这个福音继续的贯穿。让我再强调，今早的这一篇信息主要的是让大家知道神在掌控，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他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愿意归顺在神的旨意里头吗？这你和我要回应，我愿意还是我不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允许神来指引我们，那我们可以说有神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一生的福气。我们来祷告。恩主，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使到我们再次看到你的主权，我们要顺服你。愿神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 的生命里头工作，来引导，无论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这一切都是由主你安排。我们愿意来领受，我们愿意来面对，直到你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好，那我们能够看到神你大能的工作，就像你怎样的释放了彼得。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